美日韩领导人曾经在七国集团峰会等多边会议的期间举行过会晤，但这次的大卫营峰会是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单独的三边峰会，亦都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首次在大卫营接待其他国家的元首。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表示，选择大卫营接待日韩领导人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说，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在这处开会的意义，它旨在是以深刻的象征意义表明我们对这重要的时刻的重视。我只是想说，星期五你会看到的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举措，旨在是锁定现时和未来的三边接触。坎贝尔未有具体说明有什么的象征意义，但是大卫营环境优雅，不单只是被历届总统作为是调剂生活的度假地，还是被用作为是会见外国贵宾的一个气氛轻松的非正式场所。1978年9月，埃及以及是以色列正是在大卫营签署和平协议。2000年7月，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亦都在大卫营接待了当时的以色列以及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坎贝尔说，消除日韩这两个盟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之间的敌意，促进日韩的关系的发展，是拜登总统自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统以来的重中之重。但是日韩之间因为领土主权以及是二战劳工赔偿等历史问题，一直是陷入僵局。但是南韩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顶住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以及反对的声音，推进同日本的关系。他的政府甚至是宣布由南韩企业自己掏腰包赔偿劳工受害者，并且恢复同日本的情报共享协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作出了回应，在星期二，在纪念南韩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8周年的光复节的演讲当中，尹锡悦亦都强调南韩需要加强同美日的安全合作，以抵御北韩不断演进的核武器亦是导弹威胁。鉴于美日韩都是民主国家，都会面临着领导人的选举更替，美日韩三边关系是否会因为上述三位领导人的离开而重新变得脆弱？
We are going to try to invest in a much broader, deeper, thicker, trilateral set of engagements, which brings our peoples.
坎贝尔是表示，我们将会尝试投资于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深厚的三边接触，以重要的方式将我们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作出根本的承诺，这样你就永远无法倒退。我们希望将它融入我们的政治当中，未来是三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很难再倒退回去。在拜登的前任特朗普任期里面，美韩同盟关系一度紧张，特朗普甚至用侮辱以及威胁的语言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为近30,000名驻韩美军支付更多的费用。坎贝尔说，他希望能够将美日韩合作植根到美国人的心理里面，以两党合作的方式让他持久的，因为这个对于印太地区未来的基础设施和架构十分之重要。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亦都在星期三的布鲁金斯会议上面说，美国现时要做的是确保三边关系植根于制度之中，使到它成为新常态。他还认为这个将会根本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版图。他说，中国的整个战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美国以及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以及第二盟友无法走在一起并且达成共识，这次是从根本上来讲可能是不同。他是认为美国现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而这个将会改变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中国和北韩抨击美日韩试图通过大卫营峰会在东北亚建立小北约。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坎贝尔被问到星期五的峰会以及可能达成的各种协议是否会成为美日韩三个盟友之间达成集体安全协议的第一步，坎贝尔只是承认大卫营峰会只是三国意识到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的第一步。坎贝尔说，我们正在采取的一些初步的相当实质性的步骤，以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前景，并且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我认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未来。 他仲表示，事實上亦都係美日韓領導人對國際地緣政治嘅共同睇法促成嘅美日韓關係嘅進一步加強。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以及大洋洲高級主任胡珀係強調，對北韓、中國以及俄羅斯嘅共同擔憂摒棄咗前嫌，並且讓美日韓關係取得突破。日本、南韓以及係美國長期以嚟對地緣政治利益存在住一啲共同嘅理解，冇任何比北韓非法核計劃以及係導彈計劃係所構成嘅威脅更加明顯。大家要知道，我哋喺北韓問題上邊進行咗非常之徹底嘅三邊協調同埋合作。問題雖然係好窄，但係會持續一段嘅時間，甚至係好長嘅一段時間。印度太平洋地區嘅結構性力量一直係喺度發生變化，呢個唔單止包括北韓能力嘅增強，以及係北韓嘅脅迫以及係挑釁，亦都包括中國喺該個地區唔同地方日益咄咄逼人。當然，仲有俄羅斯對烏克蘭嘅殘酷非法入侵，呢個係好多方面顛覆咗我哋嘅一啲盟友以及夥伴所認為嘅國際政治基本規則嘅期盼。印太事務協調員坎佩爾表示，東亞峰會嘅期間，三國領導人會就烏克蘭局勢、維護台灣嘅和平同穩定嘅必要性，以及係喺國際水域遵守國際法以維護和平同穩定等交換意見，並且係發表聲明。路透社之前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虽然距离美日韩建立三方安全框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三国领导人将会同意就地区责任达成相互的理解，并且建立一条三方热线，以便在危机的时刻进行沟通。美国官员希望这次的会晤将会是美日韩领导人举行年度峰会的会晤的开端，正式确立三国之间的关系和合作。就算咁样，美日韩嘅密切关系仍然系遭到中国嘅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喺例行记者会上边表示，美日韩拼凑各种嘅小圈子，加剧系对立，损害佢各自其他国家嘅战略安全。车维德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他星期一是举行有关大卫营峰会的一场电话会上面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候表示，中国担心冷战时期的美日韩铁三角是重现。他说，当三个盟友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齐心协力的时候，中国的影响空间就变少，中国更加愿意和该个地区的每个国家进行双边交谈，而不是这些国家组成的一个团体。因为当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双边交往的时候，可以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双边交往的方式对各个国家进行孤立，而不是这些国家作为一个团体。车维德表示，总体来讲，中国对美日韩在导弹防御、情报共享、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等所有中国本来可以凭藉着经济和军力获得最大制衡力量的领域的合作都不会满意。在日韩和美国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同时对首尔以及东京发起了魅力攻势，并且希望恢复中日韩三国高层会谈的机制，对抗北京所讲的区域外国家对本地区的影响。北京最近还解除了对包括日韩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旅行限制。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希望藉此举应对国内的经济问题，但是在美日韩峰会之前出现，很明显是希望发出信号和日韩缓解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坎贝尔亦都是驳斥了中国有关美日韩加强关系会危及到地区安全的言论。他指出，印太国家其实对美国加强和地区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表示欢迎。坎贝尔表示，他只是想说，他是不知道印太地区所有任何国家批评或者抵制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在幕后一些国家甚至令你惊讶，他们亦都非常欢迎我们和很多国家进行接触以及一系列的努力，以在多边以及小型横向团体当中建立更大的弹性以及创造力。而说实话，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会说，你太过过分，如果有问题的话，问题是能够持续吗？你能够确保这些重要承诺能够在未来得到落实吗？ 他仲表示，他是相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会持续下去，而这个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体系，并且被两党接受，并且将会获得资源，这个持续下去。他仲说，他不认为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认为美国是在压制中国，相反他们所感受的和所见证的是中国行为发生了变化，威胁了他们的安全。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表示，一个没有抛定、没有留定、没有束缚的中国才是印太地区的威胁。他表示，他们和印度有领土冲突，他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射高压水枪，他们在和日本在尖角列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发生冲突，并且侵犯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他们向日本海域发射了五枚的导弹。2017年他们就开始对南韩进行经济胁迫，然后是澳大利亚，这个只是我凭住记忆是想到的事情，我可能错过了一大半。他还表示，印太国家希望和美国有更多的接触，这个地区迫切需要更多的美国的参与，整个美国不单止是他的战略，不单止是他的战舰，包括政治以及经济层面的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